每到羊年，在中国就会出现明显的出生率落差，属羊的命不好，实在是以讹传讹。儿女是上帝赐的还是自己造的，这才是生不生羊宝宝的起始问题。羊在古汉语中与吉祥的祥同字，代表吉祥如意。在世界各地文化中，羊是献祭的祭物，用来表达人对上帝的尊崇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众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为您分享的题目是：谁说属羊命不好？作者言行。羊年马上到了，中国民间文化却一直流传着一个不知起源于何时的说法：属羊的人命不好。这与人类文化中许多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说法一样，虽然依据不足，却深深影响人们的选择。于是年轻夫妇不免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，避开羊年生育。于是每到羊年，在中国就会出现明显的出生率落差。怎么看这个长期存在并至今深深影响华人的文化潜流？以讹传讹一语用来表达有关属羊不吉的说法，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。它既无法查考出确定出处，又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融合民俗的、文化的、心理的，甚至政治上的诸多因素，越传越邪乎，并且越传越成为铁定的观念，属羊也越来越带上不祥的色彩。网络上有不少为属羊人命运不好探源的文章，除了互相传抄之外，其基本信息都显示是后世流传中被不断扭曲造成的。在与人关系密切的六畜中，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鸡，以羊的眼睛最为特别。羊是家畜中唯一长有横向狭长型瞳仁的动物，白天阳光强的时候，瞳仁收缩，使瞳仁的四边都露着眼白，看上去黑眼仁小，眼白较多，显得眼睛木然无神，农民谓之死羊眼。羊长这样的眼睛对它是有益的，便于它观察草地的环境，本来与美丑无关，与吉凶无关。人形容瞳仁偏小的人眼为死羊眼，再由死羊眼的不美渐渐发展成不吉。后世附上某个长着这样眼睛的人生平不顺的例子，便笃定不疑了。如此，羊与不吉便有了某种关系，再往后属羊变为不吉。麻衣神茶、三才图绘以及民间野史中的某些记载，都可以让人约略看到这样的流传演变的迹象。在有关属羊命不好的传说中，据信十羊九不全的说法出自晚清。慈禧太后属羊，她晚年干政误国，激起民愤。此外，清室重臣曾国藩、李鸿章都属羊，于是人们不免将国势衰颓、积贫积弱的怨气推到属羊上去。民俗是在长期社会历史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，是历史的产物，它既有传承性又有变异性，它在人们之间代代自然遗传，同时也会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失真变异。 以正月剃头死舅舅的民俗为例，便能看出这些风俗是如何形成的。满清入关后，以高压政策强迫中原人民剃发易服，受到了汉族的抵制。后来虽然在生从死不从等妥协条件下，汉人被迫接受了清廷的政令，但每到正月，人们仍是以不剃头来表达思旧之情，因不可说思明朝而以旧代之。但在流传中，出处渐渐被淡忘，只留下正月不剃头这样一个规条，思旧也讹传为死旧。直到今天，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人仍然秉持正月不理发的传统。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一个观念无论何等荒唐，它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并很难消除。举例而言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南风北上，粤语文化对内地的影响不可阻挡。粤语因八的发音与发相近，受到追捧，从此八成为举国公认的吉祥数字。其实从汉字起源的角度讲，这件事特别荒诞可笑，因为八在汉语中与发的意思完全相反，它表达的恰恰是背的意思，应该理解为背时背运才好。比如公字就是在思字上面加上个表示相反相背的八，即背思为公。而今天人们竟到处使用背时背运的八来表达发财发达的愿望，岂不谬之千里。回到羊的话题上，羊在古汉语中与吉祥的祥本是同一字，羊代表吉祥如意，是美好的祝福性语言，如今却因历史文化上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越描越黑。迷信是中国文化里很深的一层，并且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农历上会标明宜与不宜的忌讳，盖房子要看风水、方位、宅相，论婚嫁要查二人的生辰八字，还有穷烧香、富算命等等，迷信之风源远流长。在重大事件上，人的迷信程度会更强，对命运不能把握之时，自然会向迷信求助。独生子女政策让生育成为一次性事件，人只好把所有的努力和准备都投入到这一个孩子身上。今天当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进入为人父母的阶段时，他们对子女的期待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优生优育之文化导向让子女培育不断向低幼时期发展，小学到幼儿阶段，到婴儿，到胎教，宝宝尚未出生，他的一切都在人的可控范围里。既然有属羊不吉之说，不妨避开为妙。人的这种看似良好的意愿，揭开来看，显明了人心理的问题。问题之一是人自己定义好的标准。圣经箴言中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在人类历史上重复着太多事与愿违的覆辙，比如处在不可预计后果中的基因技术，起初源于好的愿望，结局却不在人的掌控之中。而企图自我定义善恶的标准正是人的原罪。人要离开上帝，自己决定什么是好的。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靠自己的判断，认为禁果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。他们以自己为标准，做出了自己的决定，由此他们踏出了一小步， 人类踏出了一大步，他们将整个人类陷于罪中。圣经说的不错，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。人背离上帝，凭靠自己的能力，从建造巴别塔开始，进行了一次次不懈努力，留下了无数的废墟和恶果。问题不在人的心愿是否良好，而在于人根本无法定义何为好。比较中西方文化，会明显看到中国人爱子女的态度有别于欧美人。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，欧美社会普遍将子女看作是上帝赐给自己的产业，父母是子女的监护人而非所有者。如此一来，父母的身份有点像职业经理人，他要以向上帝负责的态度来照看好这份产业，以自己的努力来让这份产业增值，有30倍、50倍、100倍的成效。另一方面，建立在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的观念上，父母和子女并不分辈分高下，同为上帝的儿女。因此，子女是独立的个体，有独立的个人意志，父母不应强制子女服从父母对他们的命运安排。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家族文化，子女是从属于父母和家族的。在没有上帝信仰的中国文化环境里，人所追求的只有人的荣耀，而这种荣耀只能通过攀比来达成。孩子小的时候是比拼爹，人老的时候则要比孩子。这种文化气氛不仅导致人人强烈的追求成功，也加剧社会上人与人互相拼搏的压力。怕生属羊的宝宝就是这种压力不断向下传递的结果。透过回避羊年生育的现象，你分明能听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声音。儿女是上帝赐的还是自己造的？这才是生不生养宝宝的起始问题。另一方面，当中国社会普遍走出小农经济，进入到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后，丛林原则风行于世，儒家的礼乐文化渐次淡出。最明显的现象是2004年出版界推出《狼图腾》一书以来，狼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，一大批直接带着狼字的图书，如狼性法则、狼阵、狼魂、狼道纷纷面世。好狠斗勇的恶狼作为丛林社会的胜利者睥睨天下，为竞争最惨烈的企业界所大为推崇。这种以狼为图腾的崇拜之风很快刮进了儿女教育里。2011年，虎妈和狼爸前后登场，在社会上引起激烈论战。虽然虎妈和狼爸的教子方法并不能为教育界认可，但并不妨碍其因教子成功而产生的示范作用，效法者纷至沓来。市侩哲学的处事态度加上功利主义的目标导向，汇成一股浊流，在当前中国社会流溢泛滥。人们往往可见残酷竞争、贪婪攫取、唯利是图、漠视道德诚信等丑恶社会现象，却会忽视了这种文化精神一定会作用于家庭之中，作用于子女教育上。事实是，隐藏在家庭里也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，狼文化正在向羊文化宣战，并且志在必得。语言文字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，是上帝赋予人的奇妙能力。在汉语里，透过羊在汉字构成中所带出的意义，不禁令人遥想上帝在其中所寄予的美意。 在中国文化里，羊字被视为吉祥的象征，也渊源甚早。古汉语中“吉祥”二字每每直接写作“吉羊”。许慎《说文·羊部》云：“羊，祥也。”晚清学者王国维《观塘集林》也说：“祥，古文作羊。”在中文里面，代表美好观念的重要词语许多都带有阳符。举例来看，美上面为阳，下面为大，这个大本代表一个完整的人的正身像，被高阳覆盖的人是美的。姜下面是女字，中国古代以姜为美女的代称，如孟姜女，这个汉字表明被高阳覆盖的女子是美女。善也是上面为阳，下面是一个表示欢笑的口，善字表明高阳覆盖之后的欢笑是善的。义上面为阳，下面是我，表明我被高阳覆盖才可以被称义。盖被高阳所遮蔽才算为盖。仪当我被高阳覆盖之后所行的礼法才合乎仪规。以上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晰看到阳在汉语中表达出的意义。阳承载了最重要的观念，而且全是正面的观念，美、善、义、祥等等。重新认识这些汉字，重新审视阳在汉文化中的意义，会给人许多不同的醒思，也带人脱离属阳不及的迷思。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，上帝经常以牧人与羊的关系，喻指神与其子民的关系。大卫在最著名的诗歌中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”诗篇23章。基督耶稣也以神的羔羊的身份，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献祭，救赎人脱离死亡，与上帝和好。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，羊都是可以用来献祭的祭物，用来表达人对上帝的尊崇。羊年到了，愿人在新的一年里弃绝迷信，远离荒谬无稽的传说，须知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下的，羊宝宝同样带着上帝的祝福来到世上。只要你坦然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交在上帝的手中，必然蒙福。有一首歌唱得很有道理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。是的，不要说孩子的未来不在人自己的设计中，就是人自己的明天也不在自己手中，那么何必枉然谋算孩子属相呢？
我不知明天的道路，每一天只为烛火，我不见明天的太阳，因明天或许阴暗，我不要为将来忧虑，因我心住的应许，今天要与主同行，因他是前面路痕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，但我知谁掌管也深知谁欠我。 是谁牵我